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我们又回到空中相会的时段。今天要跟大家讲到耶稣的事工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所谓的主导文，我们把它称为信仰的总纲。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祷告，好像那位巴达奇斯卡的少女的祈祷，麦克阿塞将军的父亲的祈祷，以及圣法兰西斯的完美的祷告等等，如今仍然脍炙人口。这些祷告必须足基于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上面才有意义。主导文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祷告。我们先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9节开始到13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导文刚才我们所念的部分应该可以分为两部，上一部分是祈求神以及他的荣耀，下一部分是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在此也显示了两个信仰的原则。首先，我们要把基要的关怀放在神的身上，也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关怀他就会加给我们了。主导文是用来祷告的，而不是单单用来念的。时到今日，世界上已经有5亿的人口能够朗诵这篇祷文，成为教会的公祷。然而有些人朗诵习惯了，就好像俗语所说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了。我们必须要了解其中的内容，用此来向神祷告，主导文才有它特别的意义。请再回头看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基督教的信仰一开始就奠基于我们的父这个伟大的命题上面，而不是开始在讨论到底有没有神，而是神本来就存在的，这个不是要我们去讨论。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他的存在，或者说他到底是如何存在的。所以圣经创世纪开宗明义就论到神伟大的作为，他如何开天辟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你要知道细节吗？然后他说有这个就有这个，有那个就有那个。至于这位造物主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耶稣回答说：他是像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呼在福音书中出现有150次以上。耶稣的生平当中第一次的讲话被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9节：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还有路加福音23章46节记载他被钉十字架上所讲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他的气就断了。这种父亲形象是由于他的肉身父亲约瑟所留下来的好的典范。当然世界上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一样，连天下的父母心也不一定一样。那位改教英雄马丁路德，他就没有办法接受父亲的形象， 因为他肉身的父亲一天到晚酗酒滋事，不顾家庭。如果将天上的父亲跟地上的父亲相提并论的话，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侮辱，而且是不完全的定义。我们知道地上的父亲是不完全的，唯有在天上的父亲才是完全的。他从天上垂看我们的需要，我们也就有特权来仰望他。他管教我们，使我们的受苦有意义，而且也成了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论基础。因为神要先成为我们众人之父，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的称兄道弟，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一个很简单也是很正确的逻辑。尊主为圣是基督教所强调的课题，我们要与神的名字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使他得着更高的荣耀。而准时到礼拜堂，保持肃静，以尊荣的心来敬拜他，其实就是尊神为圣的一个最简单的具体表现。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开始我们如此来称呼他，而且有更高的愿景，说愿世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说愿你的国降临，以及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从圣经的启示我们就看到有三种不同的天国。第一种是存在于过去的历史当中，那是属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十二支派的国度，这也就是所谓大卫的国，是以色列人光辉灿烂的历史。第二种天国呢，是此时此地实存的天国，是属于每一个有耶稣基督同在的基督徒。有人问主耶稣说天国在哪里，主就直截了当的回答说，天国呢，不在远，不在近，它就在你们的心里，可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么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因为就在我们心中，有主同在就是天堂，不必等到离世以后才进天堂，有主同在现在就是天国的愿景。第三，这是指将来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与众天使及众信徒所要建立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头，神的旨意畅通无阻，如同在天上一样。当然这个天国是要等候日子满足，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建立完成。这是指将来的国度。我们现在就好像大旱之望云霓，一心等候红谷将至一样。如今这个地上还有污秽、肮脏、腐败，我们自身也免不了软弱、失败、痛苦。但是有朝一日，神要从天降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的，因主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帝。第三段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早期的一些教会的教父，好像耶柔米、厄利根、奥古斯丁，这些人都解释圣经，教导人说主导文这个日用的饮食是指灵性的饮食，好像跟日常生活没有关系。其实连圣人也需要吃喝啊，我们不能够像那些孤舍仙子，不食人间烟火味。神把我们造在地上， 他关心我们各样的需用，神关心麻雀，甚至关心那野地的百合花，当然他更关心他所造的万物之灵的人类。心理学家梅斯路就曾经告诉我们说，人类有各种不同层次的需要，最基层的是食衣住行等生理的需要，也就是饮食男女的需要，然后呢才是固定性的安全感，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有饭吃，有房子住，有衣服穿，可不是只有一天的事情，我们希望这一个礼拜，这个月，今年，甚至年年，我们都能够丰衣足食，这就是所谓固定的安全感。然后才提到社交性的归属感，我们自己己立了，还要立人，需要有一种礼尚往来的一种尊荣的感觉，所以我们会去参加社交的团体，也都是跟着社交性的归属感有关系。再进一步，就是为满足求知欲的认知感，甚至再上去，还有审美感。这位心理学家给我们提到，人生需求的最高层次，就是所谓自我的实现。什么都有了，可最后还要扪心自问，到底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不是空空的跑了一遭，几十年以后就与草木同朽，还是我们有所谓人生的目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自我的实现。我们可能已经得到前面各种不同的需要，可最后那一项，有信仰的人就汲取圣经所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唯有得着耶稣基督，信靠他，才能够得着满足丰富的人生。最高的目标并不只在乎追求着生理心理社交艺术的需求而已，更要紧的是呢，灵性的需要必须要得以满足补充才可以。然后请我们看到主导文的第四部分，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并不是说上帝的赦免是根据一种交换的基础，我们饶恕别人也不是神饶恕我们的一个条件，应该是这样说的，它是我们能够接受神的饶恕的一个条件。莎士比亚说，怜悯的德性不是强迫出来的，它是好像雨水一样从天上轻轻地飘了下来。然而我们却能够将一棵植物用一块铁片掩盖起来，使得雨水落不到它的上面。神的赦罪恩典就好像甘露普施，可是呢，如果我们不肯赦免了别人，就像用一个铁片把我们跟上帝跟天空就掩盖了起来，所以就得不到雨水的滋润。马太福音第18章23节里头有说到那位恶仆的比喻，主人饶恕了他所欠的1000万银子，可是别人欠了他10两银子，他说什么也一定要他还，不然呢就想要把那个人掐死。所以主人看到了以后就非常的不高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呢。这是耶稣用那个比喻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对照马太福音28章14-15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或者说必不饶恕你们。这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里头的一种精髓的意义。第五，主导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被造之物，所以他一定会遭遇到善恶抉择的各种试探。我们应该注意决定取舍，虽然试探不能够避免，不过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就求神救我们能够脱离那进一步所带来的那个试探的恶果，就是凶恶。那即使我们受了试探，这里说这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必不叫我们遇见我们不能够担当的试探。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他必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正如有一条生命的河水，虽然经过高山的阻碍，但是只要它有那一股源泉滚滚不舍昼夜的冲动，它就能够另外开出一条支流出来。求主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也真的帮助我们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助我们逢凶化吉。让我再一次的提醒，人既然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被造物，我们就会面临善恶是非的抉择，以及连带的相关的各种试探。重要就看看我们如何的取舍，你要犯罪呢，还是你要坚持你的原则？一念之间，我们可以看见天堂之门大开，但是一念之间，我们的双脚深陷，有可能一失足就成了千古恨的。所以看到这里，想到这里，都是在乎我们自己的一念之间。从前有一位修道人，他就常常在讲经劝善，结果有些人不服，就来试探他，就说：“老师啊，你看看我手中抓了一只小鸟，那么现在请问你，到底它是活的鸟呢，还是死的鸟？”他本来的意思是要试探这位老师，如果你说这个鸟是活的，那么我就把它捏死掐死，让你的答案错误。但是如果你说是死的呢，我双手一放，鸟就飞走了，所以老师的话也不灵了。可以说他是动辄得咎了，说什么都会落入岩泉的。结果那位老师就跟他讲说，是活是死都在乎你一念之间，你看看，你要他活，你就手一放他就活了，你要他死，你手一掐他就死了。可见这就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万物之灵，他所做的决定。今天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各样的试炼试探，无非都在我们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喜见天堂，一意之间害见地狱，也就是这个意思。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整个主导文的一个结论，也是它的尾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导文的一个结语，也是诗歌的尾声。一切的一切都归诸神，这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并且是信心再度的确认。上帝的国度在基督徒的经历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虽然还没有到那一天，现在都开始在学习国度的侍奉，培养国度的精神，甚至充满了国度的憧憬。有人告诉我们说，教会事实上就是这个国度的一个雏形，一个小规模。虽然教会本身是有形的，而国度是无形的，但是在本质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国度具体而为的象征跟表现。然后教会呢，是暂时的， 而国度是永恒的。有一天主耶稣要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不需要存在了，但是国度却存到永永远远。国度的广度、高度、深度，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有更高、更进一步这长阔高深的体认。基督徒的侍奉绝对不限于自己的一家一族一乡的界限。我们的教会可能有它的时代背景，有它的人文的重点，但是国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是历经万世而不易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出来，教会虽然是国度的一个雏形，但是在本质意义之外，有很多具体而为的象征是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另外说到权柄，也是提到上帝的全能。讲到这里，我要请听众朋友们做一做笔记。在全本圣经里头提到上帝的能力，在旧约将近有25个不同的字眼表达出来，但是在新约呢就只有9种，加起来就是34个字，但是都是在表达他权柄的光辉灿烂的部分。更简单的来说，这几个不同的单字可以浓缩成5个同义字。我们看到圣经有时候有不同的记载，说他的大能大力，说到他的权柄，说到力量能力等等这些。事实上在希腊的原文里头都有不同的讲究，我很快的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项，这个权柄就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8章18节的地方，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权柄那个字就好像我们打仗的军队要去誓师，如果师出无名，那你这心里面就不踏实，你也就不专业也不认真。所以这个权柄是很重要的。大使命的开始就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权柄，我们奉他的名出去传福音，所以才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项的能力，也就是英文里头所讲的那个炸药，爆炸能，就像炸药的能量有一种石破天惊的爆破的现象产生了出来。那么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时代，无论是他自己的神迹奇事，或者是使徒彼得、保罗，还有其他的小使徒们奉他的名所行的这些来证明他话语能力的这些事迹，这些就是所谓的爆炸能，也是一般我们从圣经所说的能力的那个内涵。第三种能力呢，是在哥罗西书、以弗所书里头所谈到的大能大力，那股力量与众不同的，那个甚至是一种复活的大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提到，如果主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因为这复活所表现的是一种石破天惊的强壮的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来摧毁的一种力量。所以这是圣经里头所说的一种大能大力。第四项指的是一种功效，在希伯来书里头特别提到上帝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就好像两刃的利剑，一发挥出来呢，连我们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所以他说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这个神的话语的功效功能可以说是发挥到极处。最后一项我们把它翻成叫做毅力，这个字就像主耶稣在死里复活之后曾经向彼得来显现，还有其他的门徒，甚至预言到他有一天要被带到他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耶稣还提醒他说，好像他就会死于非命，殉道的一个结局。不过就在那个时刻未来之前，我们主叫他要回过头来兼顾众弟兄。那兼顾那个字呢，就是这个能力的第五次的表现，是一种毅力。我们今天年轻的时候可能听了主的道欢欢喜喜的接受了，但是曾几何时，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最后把我们就挤在荆棘丛中，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后来就变节了，改行了，有人叫做晚节不保。可是基督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重要的可能还是最后的那一段的一个表现，国度、权柄、荣耀。你了解了国度的内涵，然后有了这五项能力的发挥，最后呢，我们也就能够感同身受那从神来的荣耀。这些事情不是昙花一现，乃是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以这一种自信来面对明天，就能够在我们自己身上，并且在我们的周遭世界上看见神的完全的胜利。所以最后这一句话是短小精致的信仰告白，感谢神，让我们以无比的信心高唱凯歌，向明天跨越过去。阿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各位。